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新年得力。在我们的福气都在这个主里边哈，所以我们说光说新年快乐好像还不够，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的祝福，在主里边的祝福哈。新年大家过得好吗？那我们刚才听着唱的诗歌哈，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坚固的保障。然后上周我们的最后的新年的年终的信息是以马内利的神，因为那位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我们在岁首年终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他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有个反思，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以马内利的神的引领下，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是不是太美好了？好，我们要来考试哈。我问大家一个三个问题哈。那在新的一年里，你相信神在引领你吗？耶、第二个问题，你相信神在引领你得胜吗？在新的一年，哇耶、然后在新的一年，你相信神要使用你吗？啊，哈利路亚哈。我们这个比例还挺高的哈。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至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二章从十二节开始读，一读到十七节啊。好，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谢谢。那这段时间呢，我就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一直讲到这里哈。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在良心中为自己辩护，然后呢，他也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如何在爱心中行事。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那实际上从整个一章到二章哈，往后再看哈，我们都看到了保罗的内心的世界。他为什么会这样行事呢？因为跟他新的方向有关系。这个新的方向哈 ，heart 是被神打磨洁净过的，这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全新的走向，跟他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哈，我就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啊，都要三心常常的查验，良心、爱心和信心。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要特别的看到他的信心。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讲到提多在哪里呢？哥林多教会将走向何方呢？保罗在特洛亚有事工敞开的门，但是他的内心呢，没有平安进入这个事工。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事工遇到了很大的难处，甚至撒旦占了上风，但只有一件是例外的，保罗有个得胜的信心，所以越过这一切，他可以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愿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愿我们像有保罗一样的信心。主啊，你借着保罗的书信来带领我们，看到你是如何的率领我们今年要走过怎样的路程。我们一起仰望你，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这个信心的赞美中，他有三个确定。第一个确定，保罗确定神在带领他，所以保罗在二章十四节一开始就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我们知道哈，保罗处理了哥林多基督徒的批评，那他们说由于他的计划变来变去，所以他不可靠和善变，然后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按计划到达那里的原因，然后前面又讲他如何的要他们在爱中行事。保罗紧接着在这段经文中，他特别的提到一点，他希望哥林多的信徒知道他正在跟随耶稣基督为他的元帅。环境艰难，保罗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是呢，他相信在这个难处当中呢，神仍在引领他，没有放弃他，叫爱神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他，他们要一样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得益处。那我不知道哈，我们刚才很多人都举手哈，我们相信神在引领我们啊，这个相信不只是头脑中的，它意味着我们要这个实践。但是你去观察哈，在这个时代的信徒，我们的信仰呢哈，已经越来越理性化了，我们经历不到医病赶鬼，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实践中呢，越来越剔除那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更趋于理性化，就是合理客观的存在就是了。这就影响到我们来察觉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带领。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引领我们的话哈，我们肯定相信神在掌权，神在掌握这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在引领我们的话哈，然后我们就会认为呢，我们只是一个木偶，是机器人，神在这个世界在推动，甚至在也在带领教会在前进，但是呢，神完全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像一个被动的棋子。那我们在理解主是良友，他是我的好牧人，他是我的安慰，他是我的智慧，他是我天上的阿爸父，他是我永生的神，我们如何来经历和理解呢？所以当我们说相信神确定在今年引领我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总的目标哈，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就提出哈，效法基督抢救灵魂，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呢有特殊的引领。我们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神在这个季节，在2000多年前，神特别使用了哪些人？想一想，几个博士、牧羊人、西缅、亚纳、撒加利亚，然后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神特别引领的人，特别的来安排，然后看到见证主耶稣的出生。那当我想到耶稣的引领的时候哈，有一个人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有一个仆人，然后呢，神给亚伯拉罕感动说，你要给以撒娶个妻子，不要娶迦南人，要回到本地本族去，你的家乡去娶。然后他就派他的仆人去回老家去给以撒娶媳妇儿。这个仆人呢有一个祷告，在24章12节，我给大家读哈，我觉得挺有趣的哈。他这样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 那里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 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你做过这样类似的祷告吗？一件事情，然后如果是这样的发生的，那主啊，这个就是你的引领；如果是那样发生的，主就没有引领我哈。那我们可能在我们信仰过程，我们都做过这样的祷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好像，这样的祷告不是很灵验。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掌握不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不尝试了。但是呢，我们看哈，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呢，他的仆人就成天看他的这个主人怎么做事啊。现在突然有机会，那他要单独出去做事了，他就效法亚伯拉罕来跟神这样的祷告，他非常战兢谨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要给他的小主人娶妻，婚姻是一件大事。但是你觉得这件大事就这样的祷告或者这样的确定就可以吗？但是我们仔细看哈，其实这是一个查验的祷告，这是一个特别的事件，然后下面就这样的按着这个事情发生了。他说呢，这个仆人呢看着他主人亚伯拉罕施恩很多，他说呢，今天呢如果你就这样行，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然后紧接着后边的经文呢，他又感恩，真就是照这样的事成就了。我不是说哈，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件事情我们都一定要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祷告。不仅是在这个婚姻的大事上，我们求问，这是你给我开的道路吗？这是你给我开的门吗？你要我这样进去吗？因为这位仆人相信耶和华在引领，相信神是引领的神。在这个小事上，再把一个女子引出来，再把这个女子在这个给她水喝，也给她的骆驼的水喝，这件事情神在引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求职，我们开个生意，我们的儿女上大学，然后我们如何的退休，如何养老，我们如何的投资，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要引领，你要寻求他的心意。大家知不知道神是如何引领约瑟的？他的十个哥哥把他卖为奴隶，从人的角度这糟糕透顶，谁会认为神用一个家庭的羞辱和恶事来引领一个人呢？但是约瑟后来做了宰相，他见到他们的哥哥，然后对他们说哈，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是要拯救，要把我们从这个大饥荒中带到埃及来拯救我们。大家记不记得神对雅各的引领？神引领雅各，然后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跟神讨价还价，他说，你要真的保守我哈，我平安的去再平安的回来，然后我就认你为神。然后雅各年老的时候他怎么说哈？他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的一生这么苦，这么挣扎，但是临终前他却是这么总结他的一生。想一想你是否有雅各这样的苦，这样的抓？你是否你在遭遇一个艰难的经历，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神还在引领你吗？你要相信，因为神仍然在引领你。今天哈，我们比旧约的百姓更清楚、更明白神的引领和方向，因为我们今天有完整的圣经。在新的一年，神要如何引领你？我们不能观像那个仆人那样的祷告，我们比那个仆人的祷告还有更好的方式。神要来引领我们，就是读经。神的引领，总的方向，他的心意，圣灵怎么工作， 都在这圣经上。所以新年有没有一个再次立志要把这部圣经要读完？我们今年教会的读经计划是分两年来读，这样你每天就可以读一章半或两章就可以。立志再读了吗？哦，要计划哈，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如果不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他引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跟算命的时候，哦，如果这样成就，就是神的引领，那你跟算命的没有什么两样。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你再加上亚伯拉罕仆人那样的祷告，你才真知道神的引领。然后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不是黑白分明的事情，不是罪，不是对与错，那你怎么知道神让你去要去到这个公司而不是去到那个公司呢？这些很多的决定，神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娶这个媳妇儿不是娶那个媳妇儿呢？是这些是需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你需要寻求神的引领。然后聚会，我今天我想特别的讲讲小组生活哈。我想问弟兄姐妹哈，我们今年这里有多少人在参与小组？举起你的手，请举起你的手。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回过来看一下，把手再稍微举高一些。如果你在一个教会的小组里，请举起手。我们看一下哈，三分之一，接近三分之二哈，有一半人，但是还有另一半人的没在小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你在一个肢体的生活中，在一个小组当中，在一个团契当中，神要在新年引领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要你在肢体的生活当中知道了解明白神的心意，神让弟兄姐妹借着劝勉，借着在爱心中说诚实话来给你指引。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不可能离开小组和团契。那对于我们这边的中宇堂华人教会啊，我们的就是南北走向其实分得很散，那小组对我们来说就更重要。那它是你一周属灵生活，到了小组，然后弟兄姐妹们，组长问有没有读经啊，你不好意思了，说哦，这次问我了，下周我再来，我就要把这周的读经就完成。然后我们里边有什么需要被神破碎的，你就发现你在小组中总有一个人可能你看着不舒服，神就要借着他来破碎你。所以我想哈，我鼓励每个人都就近找一个小组或团契，让我们的生活在这个肢体当中，神要借着肢体来引领我们。对于神的引领，我们没有办法有掉以轻心的借口。你知道神在引领你，所以在新的一年你要睁大眼睛去看，打开心灵去听。主随意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必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在新的一年你要确定神在引领你。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呢，他有第二个确定，保罗确定神在带领他得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觉得中文这个词啊用得太好了，就像是夸耀，到处显扬这个胜利。那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呢？这个词的原文的含义哈，它是有在凯旋中行军的含义。那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罗马将军在凯旋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游行当中，他使用的这种词来描绘这样的一个胜利辉煌的景象。大家想象一下，在罗马的将军他得胜回来，他要有个凯旋的游行哈，并不是每个将军都有的，他要帮助罗马的皇帝 可能征服了一块土地，然后取得重大的胜利，杀死了多少的敌人，然后他才可以游行。那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游行呢，要穿过整个罗马城，一直到达这个国会大厦，那里国家的官员，然后议员和皇帝在那里迎接。这个长长的队伍当中呢，走在前面的是小号手，然后呢是从征服土地上被运来的战利品，可能有兵器，可能有黄金白银，然后随之而来的是有一头牛，是白色的牛，要被作为祭物献上。然后在后面来的是谁呢？就是俘虏，有被俘虏的国家的将军、士兵、他们的王子，甚至他们的王。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久就要被送进监狱，甚至卖成为奴隶，甚至他们又被送到角斗场上去供罗马人来娱乐。然后紧接着最后是什么？旌旗，庞大的乐队，然后后边是祭司，祭司拿着香炉，有燃烧的香气，然后弥漫在整个的游行的队伍当中。最后才是最精彩的，谁来了？将军来了，元帅本人来了，后边跟着是庞大的军队，他们喊着胜利的口号，在欢呼的人群中穿过，然后接到了两盆装满了花的装饰。这是伟大的一天，一个人可能一生只能经历一次。这是保罗心目中的图画。保罗在德夫图画中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耶稣基督在全世界凯旋而来。保罗看到耶稣的凯旋游行，不止遍及整个罗马帝国，而是遍及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我们伟大的元帅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掳去了仇敌，彻底击败了敌人撒旦，然后在人类历史上他掳回了多少被撒旦和罪恶所捆绑的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把他们掳回夺回。这是他取得的灵魂的巨大的战利品。然后耶稣带领这样的一个得胜的队伍在夸耀的游行，胜利的将军的儿子们将走在他们父亲的战车的后面，分享他们的胜利。而他自己呢，保罗认为他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得胜的大军里边，他是其中的一员，胜利属于基督的也是属于他的，是胜利是属于父亲的，耶稣基督是他的长兄，是他的元帅，然后他是神的儿子。他在这个伟大的胜利中，在以弗所书中保罗甚至还描述，当耶稣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意味着这是个胜利的宣告。保罗希望哥林多基督徒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他们在他里边也是得胜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无论是在小亚细亚还是在哥林多，这种情况看上去都不是保罗的胜利。当时的环境非常的艰难，犹太人的逼迫，罗马人的逼迫，假使徒假教师的出现，世界的逼迫。但是有一点，基督的馨香到处在传播，福音迅速进入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按照神计划的时刻在历史中推进。既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不为胜利而战，我们是在胜利中征战。这令我大大舒了一口气哈，因为这个胜利不在乎我个人，不在乎我个人的健康，不在乎我这个生活是否平顺，不在乎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成功，不在乎我的能力，也不在乎我的能力聪明，不在乎我的智慧。如果这样的一个得胜跟我们有关系的话， 我们的部分在哪里，而是里边更像基督，更效法他，更为灵魂的摆上。当我想到这里哈，我就很欣慰，很欣慰的一点哈，神给我们定的目标是性质的目标，不是量的目标。如果神要一个量来衡量我们哈，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该打屁股，那我们都抬不起头来。但是神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你要往这个方向前进，你要紧紧地抓住基督。神定义我们今年的人生的性质，对保罗来说，基督被广传，他被神使用，他能与伟大的神的工作有关，这就是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保罗是这样的夸胜，在艰难当中他夸神的恩典，他夸神赐给他死而复活的大能。在世界的人看来，你们不是成功者，你们不是得胜者，你们不是他们所羡慕的人，但是在基督里，你们是天父所宠爱的儿女，他要你们在他的里边来这样的得胜。所以我就常想，这样的得胜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有保罗新的方向，你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得胜。如果你没有保罗这样新的方向，你看到的就是你个人的成功，你看到的你就是自己的健康，你看到的就是好像到处都是 mess up， 你靠的就套到的就是永远的不满足。这个得胜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不是说你们都可以夸耀得胜，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才可以夸耀这个得胜。上一周我们坐了一周的游轮，然后我和冯金站在那个船头，那个船非常的庞大，然后看它乘风破浪的前进，然后天空蓝云白云蓝天，但是那个船庞大的船稳健的向前。我就在想，哦，前面有没有路标，也没有岛，又没有任何的记号，这个船为什么可以稳健的向前呢？然后我站在那里，我心里满了平安和满足，我 enjoy。 我为什么 enjoy 呢？因为我知道这艘船它非常安全，它可以把我带向目的地，虽然我不知道方向，但是它可以把我带回家，因为我在这艘船里边，我就可以欢心快乐，我就可以 enjoy。 我也很想从这个船上跳下去来尝试一下，看看我可以游不游，能不能游回家，然后我那样做的话，你今天就看不到我了，是不是？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呢？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得胜呢，就如同你在这样巨大的有保障的永远航行的这样的一个游轮当中，你才可以得胜。船上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景象，那我扒在船舷上，我放眼方看很美很壮观，然后我低头往下看，波浪汹涌，巨大的游轮在往前行的时候掀起白白的沫子，然后那个浪很大。当我稍微看久了一下，我就充满了恐惧，我就生怕 我被卷下去，然后带进那个漩涡。所以我就赶紧把我的眼睛再抬起来，望向远方，再望向那蓝天白云，那美好的景象。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被现实所吓倒，所迷惑。所以要把你的眼目扬起，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要仰望基督，他要带领你得胜，你要相信他的应许，你可以刚强壮胆，走在信心的路上。第三个确定，保罗确定神在带领他的过程中使用他。这里讲到，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罗马的胜利凯旋当中，到处弥漫着这个燃烧的这个香的芬芳。那这个在保罗看来的这种香气呢，就像是基督的馨香一样。我们知道基督有很多美妙的称呼，以马内利、真光、清晨的日光。然后在圣诞节哈，我们很多人都给人送礼物，我们最想买的可能是什么哈？蜡烛，带着香味的蜡烛。给妻子买香水、化妆品，都带着香味儿。啊，我很喜欢那个有香味的蜡烛啊！我想这个我要买来送给弟兄，可不可以？如果我们用香气来比喻耶稣基督的话，他配得最美的香气。基督徒在传播福音、认识基督的知识，我们就是在传播基督的馨香。这里用到到处显扬，那意思是不能遮盖的，只要基督徒走过的地方就会张扬出去，这个香气就弥漫出去，甚至你不用撒香水，就这个香气就出去了。保罗希望他的生活可以是一种甜蜜的香气，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认识到基督的馨香。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已经成为这个香气的一部分。这个馨香的意义不在于我们的工作，而在于我们的工作方式。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温柔、谦卑、怜悯、推让、舍己、渴望帮助人，这是馨香的，这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生命的气息和芬芳，这是源于与基督的相交。所以有人就讲到，这种主品格甜美的薰衣草，紧紧地包裹着你的生命的习惯。基督的馨香借着我们就传播出去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工作，神要这样的使用来使用我们。而我们本来是臭气熏天的，但是现在我们也芬芳起来，满了他的荣耀。谁不愿意被神使用？我们都愿意被神使用，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在罗马的凯旋游行中，香的芬芳对罗马人来说是喜悦的，因为同样的香气对那些俘虏来说哈，却是他们的悲伤，是他们的悲哀，是死亡的香气，导致死亡。但是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一个胜利、得胜、生命的香气。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事 靠神而行。为什么这个样的结果是这么样的残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有福音朋友在我们这里，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表明你来救光，这对你是好消息。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愿意来查考这个光，神要引领你。所以今天拒绝福音的人和接受福音的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们都遇到了你和我所带来的基督的馨香，这是救赎前者的手段，带来生命，这也是定罪后者的手段。因为他们不仅因为不信福音而没有得救，还因为他们拒绝福音而受到定罪。你看到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是关乎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服事意味着我们周围人的生与死。所以保罗这样喊道，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是生与死的媒介，神要这样使用我们，谁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呢？谁敢做这样的工作呢？谁要担负这样的责任呢？他人的灭亡难道我有份吗？我只愿意承担给别人带来好消息的部分，但是如果人不愿意接受好消息，他要接受这个灭亡的结局，我不要承担这样的媒介。但这就是福音的两面性。在保罗那个年代，有些人他们没有看到基督徒这个福音的使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不能当作儿戏。但是那时候却有人以信仰为路，开始了得力的门道。所以二章十七节中讲到，我们不像许多人唯利混乱神的道。唯利混乱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掺假，或者那个卖酒的商民兑水，为了增加利润减少成本兑水。所以就像小贩做生意的时候，他用诡计一样，然后他开始贩卖交易上帝的话。然后你看到我们经文还讲，在当时人数还不少。我们今天人都很聪明哈，我们回国内，我们看到和尚，我们看到道士，他们是不是发了大财？你觉得你可以相信他们吗？因为他们所行的生活和方式，就把他们所传播的人生的智慧和道理所否定了。你可以相信他们吗？今天在美国，有些牧师，他们很富裕，他们甚至有私人飞机，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把他们所讲的道给推翻了。哥伦多教会涌入了假的使徒，也许是基督徒的爱心和包容正是给这些人可乘之机。那这也提醒我哈，作为传道人，我要如何讲？我不能为我的利益来混乱神的道。当你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你个人的利益不能来混乱神的道，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是神郑重伟大的托付。我们这里是难得的一个华人的社区，并且每周都有机会，对不对？然后我们华人当中呢，有人做生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是很好的，有很好的商机，对不对？那我不否认哈，就是在我们华人当中啊，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我们可以互相帮衬，这是应当的哈。但是我要请大家来思考的哈，如果因着商业的利益或者冲突，让你传讲的基督的馨香变得味儿的话，由于你个人的原因使基督的馨香成为那个令人死的香气，那你惹的祸就大了。耶稣怎么讲到？ 这绊倒人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向不信的人来讲哈，但是基督徒，如果你做生意，你在教会中来做，你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主是你第一位，然后你的生意利益是排在第二位的，你不能因着你的利益的原因来混乱神的道。我不是反对你们做生意哈，其实星期天的饭堂上，那不是谈生意的最好的地方，那是我们教会特别的一个事工，我们吃饭全是免费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事工来看，是要我们弟兄姐妹来彼此来扶持，来祷告，来深入的肢体的交通，来相爱。所以愿我在主里边也郑重的与你互相勉励，我们谨慎看待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做过恶了哈，我们也互相来提醒。谁可以承担这样的生死攸关的工作呢？他在下一节中给出了答案，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可以承担这个工作，是由于神。当保罗想到上帝计划的伟大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配得担负这样的托付，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基督。也唯有基督可以让你和我可以担负这个生死攸关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支取他的恩惠和怜悯。当保罗在面对哥林多信徒，甚至有些人对他的污蔑，说他是飘忽不定，说他受的奉献很多，说他笼络神听，甚至暗示他贪污，他因着这样的诚实没有诡诈，他在神的面前。当想到这个诚实的时候，我也想到约瑟，被卖的约瑟，当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他如何说？他说，我不敢犯着大罪得罪耶和华。这是他的诚实，他的诚实是不让罪挡住他和神的关系。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今年神要这样使用你，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束哈。也许你有奇妙的被他带领的经历，但是现在感受不到他，他好像隐藏了起来。摩西40年为主大发热心，他觉得他要这样的拯救奉行以色列人，但是神把他引向旷野40年牧羊。当他觉得他的人生就可以这样结束的时候，神启用他成为伟大的摩西。圣经如何评价他呢？他是与神面对面的，世上没有人像摩西这样谦卑。神使用平凡的岁月磨去了他的骄傲。如果你目前的环境很糟糕，看不到神的手，现在你感觉神已经把你遗忘了，别忘了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觉得神已经遗忘了他了，但是神还在带领他。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才靠得住，别忘了雅各在逃亡的时候觉得要靠自己，然后晚年呢，他才真正降服下来，他知道他自己在瞎折腾。你要降服下来，在神给你预备的环境当中尽心前行。也许你今年还没有计划好要如何开始，也许你已经忘记了你对神的初心和喜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无论我们多么的不完美，多么的软弱，甚至人生好像已经失败了，无论如何，神没有丢下我们。在今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神开了工，这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人生还没有定论，只有到结束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定论。相信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他要把它完成。所以我们今年要从这里开始，一个绝对的开始，相信神在你生命中的引领。
他要引领你，你要来查验，相信神要带领你得胜，你要在基督的里边，相信主要使用你，你的服事是生死攸关的使命。我们今年要这样来开始，我们弟兄姐妹们预备心。